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又和您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27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大陆弟子和海外弟子恭贺师尊华诞暨第七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本周知悉12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众生渐渐醒，向往大法。上告无门，八旬祖母火车站喊冤。本周91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789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接下来是海外综合消息，请听世界各地持续揭露恶党集中营暴行。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经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交流文章。一、向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讲真相的一点建议。二、劝三退不能怠情。三、提防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新手法。在接下来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十篇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请听文章回顾，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以及师父评语。二、正念揭露邪恶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三、就揭露当地邪恶问题与大连同修切磋。四、由大法弟子再次遭受严重迫害所想到的。五、体悟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几个小事例。六、就近期正法形势与同修切磋。七、就邪恶所谓的春雷行动与衡水地区同修切磋。八、与同修交流在法上认识法。九、走好家庭生活中的正法修炼路。十、一师父在长春传法。欢迎您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12日至5月18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正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大陆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暨第七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大法弘传14周年及慈悲伟大的师父55岁华诞之际，中国大陆各地大法弟子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之心，向伟大的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长春大法弟子表示，无论在任何时候，弟子一定牢记师尊的教诲，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徒。大庆弟子表示，师尊以巨大的承受换来了弟子今日的修炼机缘，弟子唯有精进报师恩，荡尽执着和思念，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山东一家族13名大法弟子恭贺师尊生日快乐，并表示一定要按照师父的教诲去做，正念正行。
北京全体师生、吉林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州高校、武汉理工大学、山东高校大法弟子向师尊表示由衷的敬意。军队系统、民航系统、铁路系统、文艺系统、国防工业系统、石家庄医药行业、金融界、司法界、部分四川新闻工作者向尊敬的李洪志老师致敬。
沈阳一个普通家庭全家，包括不修炼的家人，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他们说，家里78岁的老人在练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聋了60多年的耳朵恢复了听力，全家人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上海一名大法弟子代表没有机会上网的父母、兄长等亲人大法弟子，向伟大的师父致以由衷的敬意。
山西太原大法弟子5月13日白天3322一起学法交流心得发正念，晚上在大街小巷张贴投放真相资料，继续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中国民众。
海外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即第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日，美国纽约地区大法学员在曼哈顿中心的联合广场上庆祝第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几个大法弟子分别以他们的母语中文、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印度语等向观看的人群介绍法轮大法。华盛顿特区、洛杉矶、休斯顿等地的大法学员也举行了庆祝活动。据自由亚洲电台15日报道，旧金山地区大约2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亮相，吹奏着法轮大法好等乐曲在中国城游行，而这个乐团从成立到现在只有1个月的时间。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收到了来自加拿大总理 Stephen Harper 的贺信，信中说，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非常愉快地向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并为我们国家的多元化做出贡献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表达我最诚挚的祝福。我赞扬加拿大法轮功群体对我们国家共同价值观的贡献，我祝愿你们有一个快乐、平安和繁荣的一年。
台湾北部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政府广场集体练功，以庆祝法轮大法弘传14周年，即恭贺师尊55岁华诞。高雄、台南、花莲等地也举办了庆祝活动。香港学员在中环折打花园庆祝法轮大法日的同时，不忘向民众讲真相，揭露发生在大陆的迫害。
5月13日，韩国汉城和大田的法轮功学员数百人聚集在首尔著名的文化街仁寺洞南仁寺露天剧场，以文艺表演形式庆祝大法弘传14周年。国会议员辛赫用回顾了真善人美术展在国会展出的情景，并严厉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行径。
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京畿的埼玉县爵士市民会馆举办音乐会，通过歌舞演奏等表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14日在东京涩谷集会游行庆祝。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5月12日至14日在马六甲市政局广场庆祝大法弘传14周年。
数十名以色列学员聚集特拉维夫，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在欧洲，法国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人权广场上，西班牙学员在维多利亚城，德国、瑞士、瑞典、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学员在当地庆祝法轮功弘传14周年。英国学员在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广场在歌仔舞，与市民和游客分享节日的喜悦。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最大的森林公园庆祝，用自己创作的诗歌和祥和的功法演示，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亦被列为澳大利亚悉尼市年度活动日程中的一个固定项目。学员们在市中心举行了大型游行和节日表演等系列庆祝活动。新西兰大法学员汇集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共同庆祝大法日。
此外，加拿大本拿比市、克特马特、纳内莫、坎伯兰等城市宣布2006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在南美的秘鲁，法轮功学员相聚在一起，感谢师尊救度，同时还以图片展的方式向民众讲真相。
大 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宣布独立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又一名知名律师克莱夫·安士利表示希望加入赴中国大陆联合调查团。安士利律师曾作为加拿大法律专家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执教14年，1985年在上海开设第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他的一篇题为《中国的法院不能称之为法院》的报告中说，中共操纵法院的一切，没有一个法庭敢不执行党的决定，普遍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
5月15日，德国总理梅克尔访问中国前一个星期，总理府的亚洲专员会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和一个德国人权组织的代表。三人呼吁梅克尔关注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的事件，并向中共提出允许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独立调查团进入中国调查。
加拿大国会议员弗朗塞·拉朗迪、皮埃尔·包利维、约翰·高德弗雷致函加外交部长，要求尽快就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进行调查，使真相大白。议员玛利亚·莫拉尼四月初致函法轮功学员，表示尽一切努力敦促加总理要求国际调查。前任文化承传部长舍拉·考普斯5月10日在多伦多星报呼吁加拿大政府识别群体灭绝犯罪，建议调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活体器官摘除和屠杀。
5月9日，瑞士法轮功协会三位代表如约前往日内瓦市政府，受到了市政委员会五位官员之一文化部长曼尼先生等人的接待。曼尼先生表示，尽快将把进行国际调查的请求转达给联合国和瑞士外交部长，以便能及时尽快地使调查得以进行。
第三届国际停心跳捐献者器官移植会议于5月11日至12日在伦敦召开。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会议场外面揭露中共活体摘除器官及残酷迫害。约47名与会的专业人士在谴责中共违反道德摘取人体器官的声明上签字。欧洲器官移植协会前会长 Jane Larritt 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中国境内存在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表示，这当然是很恶劣的事，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不应该存在。
本周知悉12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以下为部分案例。于国禄，男，61岁，河北省保定广播电台工程师，1999年7月在单位被非法关押十多天，2002年2月被劫持到保定冯庄强行洗脑一个月，在出现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症状时才被释放。2003年11月，于国禄被北市区610与和平里派出所新华村居委会人员非法闯入家中，绑架到涿州南马洗脑。在洗脑班上，于国禄经受了靠大板酷刑，还被捆绑一星期。在关押期间，于国禄还被强行灌药，牙被撬掉了，嘴被打烂了，直至生命垂危。于国禄回家后，居委会、公安一直不断骚扰。2005年11月又上门骚扰，由于长期身心伤害，身体虚弱，于国禄于2006年1月19日突然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289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明慧网2006年5月18日为止的消息，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在被迫害致死者中，妇女占 54.37%，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56.72%。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河北鄂井何雪健强奸法轮功女学员案于5月15日上午9时在保定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受害人刘继之现仍在涿州市第二康复医院急诊室被非法严密看管。刘继之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接到保定中级法院的庭审通知。
为躲避鄂井的不断骚扰，广东珠海大法弟子周梅林、吕平义夫妇2004年被迫流离失所。2005年5月，他们在广东惠州又被邪恶抓捕，关押在惠州市惠城区看守所，近期被非法判刑8年。周梅林、吕平义已提出上诉。周梅林在看守所绝食抵制邪恶迫害，遭到看守所恶警的强行野蛮灌食，曾一度全身瘫痪。据悉，近期周梅林上肢已逐渐恢复知觉，但下肢仍然瘫痪，他们的女儿现寄养在亲戚家，望同修发正念，清除迫害周梅林、吕平义的邪恶因素，加持他们正念正行，早日闯出魔窟。
请贵州省贵阳市大法弟子注意，近日有同修坐出租汽车时，在与司机的交谈中了解到，贵州的出租汽车车厢近期内将全面安装监视器，此监视器可将车厢内一切事物、人以及对话全部录制下来，特别是乘客的长相是多角度清晰拍摄，车厢内细小地方都可以清楚拍到。而目前先是由贵州公交公司的出租汽车开始安装，最后才是私人经营的出租汽车安装此监视器。
被关押在辽宁省沈阳马三家监狱城的大法弟子从5月13号起开始绝食，并坚持学法练功，要求停止迫害并无条件释放。网看到消息的同修正念支持，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
吉林省长春大法弟子张秀玲，女，40多岁，在黑嘴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1年9个月之后，又被加期2个半月。张秀玲从5月6日起再次绝食抗议。张秀玲目前嘴唇干裂，骨瘦如柴，走路都需被人搀扶。张秀玲的母亲整日痛哭。张秀玲的丈夫不但要为一家老小的生计整日奔波，还要为妻子的早日出狱煞费心机。张秀玲的儿子今年正赶上高考。我们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正告迫害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停止迫害张秀玲，无条件释放张秀玲。
吉林省松原市大法弟子王庆富被非法劳教3年，4月20日被送到九台市劳教所关押。5月5日，王庆富开始绝食抗议对他的迫害，遭到强行灌食。5月8日，王庆富的家人去探视时，看到王庆富已无法正常行走，两只手腕留下了深深的被手铐勒后的疤痕。王庆富说是在遭受上大胯的酷刑时留下的。5月12日，王庆富家人担心他的生命安危，再次到九台劳教所要求探视，劳教所拒不让见，互相推脱，无人出面给予答复。网见到此消息的国内外大法弟子可打电话、写信正念加持王庆富和他的家人，彻底解体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立即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王庆富。
在大法弟子不断的讲真相下，越来越多的世人觉醒，脱离了恶党，越来越多的警察停止了迫害。下面请听两个小故事。长春市公安局某警察说，法轮功确实厉害，我们刚开始抓人家的时候，上面都有规定，和他们谈话不能超过10分钟，时间不能太长，谈话时间一长就被人家说过去了。现在更好，我们都不敢抓人家，没法说理由，人家练功去病健身也不犯法，凭啥抓人家？再说抓了人家咋处理，咋和人家说？以后啊，我看早晚有一天，谁抓人家法轮功了都得被清算。我们一些干警现在都学奸了，一看是抓法轮功的事儿，都躲。
大庆某企业副总经理说，我也退党，帮我发表个声明。 共产党垮台那一天一定好好庆祝一下，那时我也练法轮功，现在偷着练也行。其实公开练又咋的，练功犯了哪条法了，我这年龄了也不在乎，我也不想再升官了，能把我咋的。
上告无门，八旬祖母火车站喊冤。吉林市大法弟子王建国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近40天就被吉林市看守所非法迫害致死。5月15日，王建国的奶奶手捧王建国的遗像和一个大大的冤字，在吉林市火车站向路人哭诉冤情。王建国的奶奶坐在吉林市火车站候车室前方的石台上，一边哭诉冤情，一边拿出王建国被吉林市看守所非法迫害致死的真相材料。因为火车站的人很多，一会儿就围上来很多民众，想了解真相的民众都主动地来索取真相，争相传看，有的人离老远就跑了过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姑娘走过来问一个看真相的大娘，是什么冤情，真的冤吗？那个大娘说，确实是冤情，她孙子练法轮功被看守所关了40天就给害死了。好心的姑娘又对王建国的奶奶说，大娘您别哭了，把身体哭坏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一个60-70岁的老大爷说，姑娘说得对，不能哭，留着劲儿好告他们。姑娘说，大娘你说说怎么回事儿？”王建国的奶奶一边哭一边带着浓重的官吏口音说，他们把我孙子害死了，孙媳妇儿关在监狱里，前几天一帮警察还把我们在自己家院里搭的灵棚都给拆了，都给抢跑了，连个木棍儿都没剩，这是什么世道啊。一个50多岁的男士说，在这儿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到市政府去申冤呢。王建国的奶奶说，我们都去过2次了，根本就没人理我们。姑娘说，你别哭，你把这件事写成诉状，让家里的亲戚按上手印，到检察院去告他们。王的奶奶说，我也不识字啊。那姑娘又说，我帮你找记者吧，你说说你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不好。王建国的亲戚告诉了地址并说，谢谢你姑娘。好心的姑娘说，不用谢，这是应该的，人就是应该有正义感的。一个大娘愤愤地说，别说练法轮功啊，就是重刑犯给人家打死了也要承担法律责任，还没枉法了呢。一个男青年一边看着真相传单一边插嘴说，可以把这事儿发到网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个中年男子扶着自行车说，发到网上谁敢给你登啊，除非发到明慧网上去，我知道这个海外网站敢讲真话。一个男士叹了口气说，什么法呀，冤假错案多的是，尤其这事儿谁敢管呢。民众纷纷主动来索取真相，争相传看，大概有几十个人围着看，有几个老年人也挂着条幅，上面写着太冤枉。本周91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1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26365人次发表声明。各位同修，现在请听海外综合消息。世界各地持续揭露恶党集中营暴行。5月16日下午2点，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主办新闻发布会，特邀法轮功学员王文怡博士讲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过去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迫害。 新闻发布会开始前两个小时，中共打电话给主办者，要求取消新闻发布会，被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拒绝。美国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资深学者霍尔维兹说，我们不仅要谈中共的种种罪恶，还应该谈法轮功学员所做出的勇敢而伟大的事情。他们不仅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且是为了所有中国人的自由。
美国科罗拉多州维尔日报5月10日刊文说，法轮功学员用艺术形式唤起人们对法轮功被迫害的关注，在雅芳图书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展出了许多幅描绘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作品。特拉华州 Brandywine 社区报5月5日刊文介绍法轮功学员陈刚讲述他在中共劳教所中所受到的酷刑折磨。
五月初，立陶宛法轮功学员在考维斯市举行了真善人国际美展。国会议员雅库切尼斯先生表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非常让人感动，特别对那些有过相同经历的人，简直催人泪下。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正识法综合报道。斯里兰卡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隆重举行，学员们的心得体会内容丰富，生动感人。
5月14日母亲节当天，香港法轮功学员在繁华闹市铜锣湾的街头征签，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在大陆被非法关押的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多位香港知名人士，包括司徒华、曾建成等到场声援。
台湾屏东县县长曹启宏于3月15日以县府正式公函，请县府教育局相关单位严议办理，将法轮功推广到县内包括8所大专院校、10所高中、39所国中、192所国小及60所幼稚园等各级学校。2006年5月初并拨经费补助，扩大办理老年人学习班和明慧小朋友法轮功研习班。
为避免中共迫害，历经艰辛逃到泰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杨新威和严晨，通过联合国和新西兰政府的帮助，以及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多方努力，5月11日由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在新西兰。
各位同修，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收听向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讲真相的一点建议。最近接触一些公安司法人员，当谈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时，很多人表示已经听说了，但却表示不相信。由此可见，恶党又在欺骗民众，尤其欺骗政府工作人员。那么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理智智慧地向大陆民众讲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尤其是在向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讲清真相。他们与普通百姓相比，又更被恶党洗脑，中毒更深。如果让这一部分人群知道共产恶党的邪恶，那很多人不再会为恶党卖命，他们还会传播真相。下面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供大家参考。一，在明慧网有篇5月9日发表的文章，叫《惨绝人寰的悲剧仍在进行》，里面的事例充分，有大量的医学知识，说服力很强，希望大家在讲真相前多看几遍此文章。二，如果是以邮寄的方式讲真相，那就可以从《惨绝人寰的悲剧仍在进行》中找出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数字，简单明了。比如2005年中国进行了近4000例肝移植，近10000例肾移植，近十多年来中国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90000余例，在器官捐献意识发达的美国，器官移植等待的时间平均是2-7年。现在中国目前各器官中心普遍表示 等待时间最长不过一个月，短的仅数天。三，可根据当地的情况发送和当地有关的真相资料，比如要给在天津市工作人员发送资料，就可以写在天津市的某某医院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事，这样更有说服力。四，可以用打比方的方式更能生动地讲真相，比如如果你去大的商场去买衣服，保证有适合你的尺寸号码，为什么呢？因为大的商场有很充足的各种型号的货源。那现在的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就像你去大商场买衣服一样，有充足的活的人体在做货源，所以本来要等上几年才能等到的符合本人血型的肝源肾源，在中国基本等上两周就可以得到。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更多大法弟子集思广益，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提防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新手法。前不久，中共报纸宣称已经研制出一种通讯语音识别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识别出通话人的身份，目前该系统已经正在进行推广应用。如果要对一个特定的对象进行语音识别和跟踪，首先就必须对这个人的电话语音进行采样，也就是首先要录制一段这个人的电话通话的声音。只要你被录制了电话通话的声音，以后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也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通讯设备打电话，这个语音识别系统都会把你识别出来。比如中共特务已经知道 A 是大法弟子，也已经知道该弟子家庭的电话号码。在没有研制出通讯语音识别系统之前，特务们往往很难掌握该弟子手机的号码。但在研制出语音识别系统以后，特务们很容易就可以通过语音识别系统来识别出该大法弟子通话的声音，同时根据声音掌握该弟子的电话号码。但前提就是特务们必须首先对该弟子的电话通话声音提前进行通话声音录音。近段时间以来，有许多大法弟子家庭的座机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说是要搞所谓的市场调查，或者要你接受什么电话采访，主要是由对方提问要你回答。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漫不经心、无关紧要，但实际上是中共的特务们在对你通话的声音进行录制。他们把你的通话声音录制下来后，安装在语音识别系统上，以后只要你一打电话，语音识别系统就会知道是谁在打电话了。不管你是新换了手机号码也好，同时换了手机和号码也好，还是利用公共电话，语音识别系统都能识别出这是某人在打电话，并对你的电话内容进行录音。要防止中共特务们的语音识别系统也不难，就是不要让特务们对你通话的声音进行录音。对那些所谓的市场调查和电话采访，一律不予回答。接电话时先听对方说话，如果不是熟悉的声音就不要对话。如果有的大法弟子知道自己已经被录了音，就千万不要用电话联系大法中的事情，最好用电子邮件联系，或者弟子之间面对面联系。另外，如果你用手机通话时能够听到自己的手机里明显有自己说话的回音，那就说明自己的手机已经被特务监听了。中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针对大法的，
这个语音识别系统也是如此。因为自99年720以来，江贼和中共已经把法轮大法当成他们的头号敌人，把迫害大法弟子当成他们的头号任务。所以在中共恶党即将灭亡之际，我们除了要做好三件事，加强自己的正念外，还要加强技术上的防范作用，不要让中共恶党钻了空子。
各位同修，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让我们一起回顾明慧网2003年11月15号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和师父的评语。当地邪恶和师父评语，首先是师父的评语：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撼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李洪志，2003年11月15号，2005年10月8号修订。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段玉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在法中讲到，邪恶在中国大陆以外迫害法轮功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在中国大陆邪恶的迫害也在走向失败，在正法走向最后，邪恶在被禁绝的淘汰顾此失彼的形势下，为什么有些地区的邪恶还是那么猖獗呢？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但是我结合近时期本地区在政法中所做的事情，并通过阅读每日明会大体了解到的各地区情况，觉得有一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甚至是忽略了。这种不够不是指我们忽视了发正念，也不是忽视了给当地的邪恶上网曝光，而是忽视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让当地的人民知道本地区的恶人恶行，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让恶人的亲人朋友街坊邻居认识知道他的人明白其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真相。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这是有力的清除邪恶，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讲清真相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明慧网在2003年10月8号刊登了一篇题为《河南省朔城市被长期非法羁押的大法弟子全部获释》的文章，这就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主动在当地揭露邪恶的成功个案。为了更详尽地说明问题，接下来我将就近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所做的工作在这一方面谈一点认识。因为工作还在进行中，思想也尚未成熟，只是考虑到正法时间紧迫，提前将文章写出，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对大陆一些地区的同修有所启发。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对本地一个县看守所的恶警集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揭露。此恶警自江氏镇压大法以来，一直都不畏余力地追随首恶，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四年来，凡是被非法关押进该看守所的大法弟子，几乎都被此恶徒毒打，而且手段卑劣，丧失人性。对此，虽有明慧急于曝光，但此恶徒并未有丝毫收敛，对当地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一如既往，肆无忌惮。在揭露此恶行的行动过程中，当地的大法弟子们齐心合力，仿佛在一夜之间，不干胶便贴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此后不几天，当地的报纸便刊登了一条关于该县看守所进行整顿的消息。
同时，我们站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角度，分别给此恶警的妻子和其正在读高中的孩子写了公开信，并将此信以真相传单的形式进行散发。这一工作我们重点放在此恶警的工作单位、其住宅楼附近、其妻子所在单位及其周围进行，或散发或邮寄，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让其周围熟悉的人知道真相。我们觉得这样做，无论是在清除邪恶，还是在更深入细致的讲清真相方面，都能起到最大作用和达到最佳效果。当然，在写信和制作真相材料上，一定要把握好针对不同的对象，我们在用词和语气方面都应注意。从根本上讲，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要讲清真相，而不是在搞常人的打击报复，或是要搞臭水，所以要慈悲，语气中一定要善。而针对恶人时，又要展现出大法威严的一面。这次活动中，我们所采用的相关真相资料已经在明慧网发表，参考请查阅2003年9月9号明慧首页给朝阳恶警郝乃峰家属的一封公开信。又过了不长时间，消息传来，该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除了几个被非法判刑的被迅速送往外地，其余人全部获得释放。而且此恶警的同学告知大法弟子说，该恶警已经表示再也不干坏事了。此间我们也得到了海外大法弟子们的鼎力相助。据该恶警的同学透露，那段时间看守所接到的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电话记录堆了一大摞。通过这件事，我们对揭露邪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有了具体的认识。但确切地讲，当时我们也只是在这件事的结果中受到了鼓舞，并未达到在法上更加清醒理智地认识它。这也导致了最近当我们再一次对当地的邪恶进行更大范围的揭露行动中遇到一些障碍。这方面本文将在最后予以阐述。揭露邪恶不是目的，是要清除它，根本是以此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要更有效地讲清真相，了解常人的心理是必要的。一个常人对自己脖子上长一个小结子的关心程度，要远远胜过南极洲的40次大地震。就是说，人最关心的是离自己最近的事情，最敏感的也是自身及周围生存环境的变化。那么我们讲真相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一事例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从侧面认识到这一点。今年中秋节的那天，我们当地的一位同修在自己家的楼下受到了邪恶的迫害。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恶警趁此同修重伤昏迷时，向周围的群众散布谣言，蒙骗了一些人。过后，我们针对此事，同样以给该小区的居民写公开信的形式，制作了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传单，并重点在该同修所居住的小区及其周围散发。得到的反馈效果非常好，居民们不仅自己看，还在他们的朋友同时间传阅，取得这样的效果。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这件事就发生在他们的身边，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时我们也觉得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撒多少其他内容的传单小册子更有说服力，原因是同样的。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做类似这样有署名的资料时，要考虑到当事同修及其家人的安全。近些天，我们围绕着营救被长期非法关押在本市另一看守所遭受迫害的同修，展开了一次在更大范围内揭露当地邪恶、讲清真相的行动。从同修们反映出的状态来看，我们遇到了问题。这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也就是10月7号，美国联邦法院伊利诺伊州北区法院对素江案再次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开始前，我们迅速将此消息发给各位同修，那次大家都为此发了正念，但结果我们都知道，法官仍然维持最初的裁定。事后我渐渐明白，发正念本身是没错的，但我们还是对这件事的结果起了执着，就差那么一点儿。遗憾的是，我并未就此事及时与同修们进行交流。如今同样的问题出现了，交流中同修们都感到效果没有前次那样的好。此时我们再次回想前一次在揭露那个恶警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起任何人心， 那时我们就是要揭露清除邪恶，我们别无他求，所以就有了那样意想不到的结果。可是在这次行动中，我们追求结果的心有多强呢？这一次行动尚在继续，但已经暴露出了我们整体上的不足。其实揭露邪恶是法，只有当我们真正融于法中，从内心深处去否定和铲除这场邪恶的迫害，而不掺杂任何人心的时候，法的无边威力才能得以展现。因我尚在认识中，所以到此止笔，不妥之处望同修给予指正和补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揭露邪恶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写这篇文章的想法源于以下事件。2006年4月，长春劳教所恶警到我岳父母家，对我妻子进行所谓的关心家访。岳父母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并提供我妻子的电话、单位、照片以及个人生活状况。恶警在我岳父母家直接把电话打入我妻子的手机。事后妻子打电话告诉父母恶警是个什么样的恶人，手上有非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命，不能再向他们提供任何我们的详情。岳父母听后大吃一惊，连忙说以后不这样了。我有些吃惊地问我的妻子，你没有把这个恶警在劳教所的恶行告诉家人吗？妻子说，我怕他们担心害怕，就没有讲。我把恶警窜到岳父母家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刚听到他们到我岳父母家，就打断我的话，怒斥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在我讲述完毕，父母又说，什么都不应该告诉他们，来了就是三句话，干什么的，出示证件。我孩子不在这儿住，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没几天，小舅子来我家，我和妻子问他，如果国际人权组织到咱家，问及你姐在劳教所所受到的待遇如何，你怎么说？小舅子说，那就说没怎么样他，还不错。妻子对他说了一些他在劳教所受迫害的一些情况。小舅子说，要是这样的话，如果只有国际组织，我就跟他们说怎样的迫害，如果有中国的政府人员在场，我就还是按照刚才的说。我和妻子对视无语。昨日到同修公司，同修不在，我就同他的搭档大姐讲述中共暗设秘密集中营非法活体摘售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事。大姐表示这样的事不太能让人相信，我就问他，同修是否给他讲了一些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大姐说同修较少讲。在第一件事情中，我和妻子同是修炼人，对于发生在劳教所的迫害，一个讲一个没讲，家人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是配合和反迫害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在第二个事件中，小舅子对迫害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和即使了解了也不敢揭露。在第三个事件中，大姐对迫害真相的全面情况还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同修的顾虑乃是大姐了解迫害真相的障碍。也许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对血腥的迫害不敢揭露，担心世人的害怕，世人不敢站出来揭露迫害，反迫害。作为修炼人，我对这些事情的直接感受就是我们讲真相还有很大程度的人心的执着和对法的认识理解还有不足。我们目前要做的事就是要反迫害救度众生，讲真相作为人表面的直接行为方式，具备着人的一面和神的一面，正念。只讲不用正念是做事，没有正念就不能解体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从而救度世人。所以不仅要讲还要正念，才能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
可见正念在讲真相中的重要作用。发挥正念的前提是不能被执着障碍。上面的例子，我想要是往思想深处挖一挖，应该都有个人的执着障碍的因素，也许是亲情，也许是暂时的利益共同追求。这是上述事件中没有深入细致讲好真相的表面直接原因。还有就是我们对揭露残酷血腥的迫害法理不清，对这方面讲真相有顾虑，这是深层次的原因，根本原因。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师，要说大家讲真相中这个酷刑展对人有什么刺激，我告诉大家，你们表现的是正面的，能量也是正的，慈悲的，绝不会使人有什么不好的刺激。相反的，感觉不舒服的一定是那个人有不好的思想造成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血淋淋的样子，手脚被钉着钉子，淌着血，不是挂的到处都是吗？几百年来，上千年来，不都是人在看吗？并不是画面本身的问题，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也是遭受同样的磨难吗？大家并不是在美术作品中反映一些邪恶的东西，你们是在救人。有人反应不好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也许是他的思想被邪恶操控，不然就是他的观念有问题。如果他觉得他受不了，大家想想，这么正的场揭露邪恶写得这么清楚，而且这一切都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着，他还提出这些问题，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吗？不管在讲清真相中大家多么努力，你付出多大，我告诉大家，世上总有你救不了的人，总有一部分人是不能被救的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而灰心，也不能因为这些人而动摇了。一些人说如何如何，我们就动了心随他去怎么行？我们是来改变人的，却不能被人改变。我们给人的都是美好，我们在救度人，不能迁就那些个不好了的，障碍救人的，从而使那些好人不能得救。我觉得这一段讲法对我们向世人揭露迫害，尤其是血腥的残酷的迫害，有很大的开示。按照我的认识，迫害从开始就一步一步升级，越来越表现得没有人性，旧势力的安排是邪恶的。但单从救度众生角度讲，这种邪恶的安排不也正好是让世人越来越在迫害的邪恶中与大法的美好的明显对比中得救吗？人是有善良的一面的，迫害中的邪恶表现不也是在强烈的冲击着人的善的一面吗？人善的一面在如此的邪恶冲击下能不反对迫害吗？当然我们也要同时发正念，解体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们不也应该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加大力度讲清迫害真相，让世人识正邪，从而得救吗？进一步讲，世人在这一场对大法的迫害中多数都犯下了罪，因为对迫害的沉默与附和，表现上是顾虑利益的损失，亲情的执着，名誉的考虑，使世人不能正念起来反迫害。当然这是众多因素的一方面，而我们对讲真相认识的如何，这直接影响到我们讲真相的行动以及讲真相的效果，进而是世人的直接表现。师父已经赋予我们无比的法力，无比巨大的救度众生的责任。正法中我们只要走得正就无所不能，如果我们被执着障碍着，或者认识上还模糊，就使世人很难了解迫害原因的荒谬，手段的狠毒残暴下流，参与者的邪恶无耻，对大法弟子在人类生活中造成的各方面的巨大损失，尤其是对人类基本道德良知的破坏，对迫害的感性认识还不全面，怎么能使世人在理性上认清反迫害的必要？全面细致的讲真相是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世人能否站出来揭露迫害乃至反迫害，到最终被救度，都与讲清真相直接相关。师父说的世上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想想我们还没有救度的生命，还有正在发生的迫害，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讲好真相造成的呢？尤其最近发生的中共秘密集中营事件，旧势力迫害死那么多同修，我们是否珍惜同修以生命的代价给我们的讲真相的机会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大法弟子再次遭受严重迫害所想到的。高荣荣被毁容又被绑架迫害致死之后，刘继之揭露流氓恶警被迫流离失所，在洗衣房打工维持生活，再遭绑架，这不能不引起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的警觉和思考。当然，中共流氓恶党酷刑折磨人、侮辱人、耍尽流氓，还不许人揭发曝光，否则就罪上加罪，通缉、悬赏、捉拿、追踪、迫害，甚至迫害致死、焚尸灭迹。世界上也只有中共这个流氓恶党、黑帮政府才干得出来。既然这样，每一个大法弟子一定要注重自身安全，特别是被恶党通缉追踪迫害的大法弟子，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正念正行，不给坏人以可乘之机，不给邪恶留下迫害借口。大法弟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做好当前师父所交代的三件事，这是大法弟子精进实修与无执无漏的根本保障。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个人想法，就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一定要配合默契，特别是对流离失所的、被恶党通缉、悬赏捉拿的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使这些大法弟子不要陷入困境，孤身作战或脱离整体。在家弟子与有其他方便条件的弟子，完全可以安排这些同修的食宿及工作等，使这些同修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做好三件事，与生活稳定的同修融为一体，相互圆融补充，更好地证实法，救度世人。在这里我也提醒一下，有些有条件的同修怕心重，怕受牵连，这不可能与流离失所的同修同修共进，也有的同修做了帮助同修的一些事情炫耀自己。什么是同修啊？就是同门中修炼的弟子，一师之徒，比常人中父母兄弟姐妹的亲情更具圣洁的道义。这难道不该伸出援助之手吗？难道做了还要显示自己吗？古今正义人士对忠孝臣子都能舍命相救，竭尽所能，同门弟子遇难相救，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吧。心在法上，一切都是自然而为，坐而不求。在明慧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一位做资料的同修把钱财几乎都用在做资料上，看资料的人很多，却没有肯拿出点钱用在做资料上的。这位同修过年只能捧着碗喝粥。我不是做资料的同修，我问自己，这位同修所做到的，我能做到吗？我和这位同修比起来，我算是真正的修炼人吗？这就是大法弟子的威德，对周围人以及众生的善化。相比之下，也反映出有多少人没做好啊。有一次，一位做协调工作的同修与我谈到做资料很艰难，很需要钱，几乎明慧周刊都看不上了。我和邻近的几位同修商量一下，是不是咱们力所能及的，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拿出一点钱来做资料。其中一人不加思考脱口而出，老师法中不是讲了不让捐款吗？我当时真有点哭笑不得，我想或许我真的不该在这样的同修面前谈及此事。在这个历史最后最关键的时刻，这样的同修还是有吧，当然不多，但不论修炼时间长短都还有，因为我们都是在修炼中，就是修炼的环境，我们唯有告诫自己，向善向善再向善，善化一切。在此我也真诚地向这样的同修说一句，师父讲的法是让我们修炼提高，放下一切常人的执着，不是让我们断章取义，从法中找出自己执着不放的理由啊。整体有漏，邪恶才疯狂，整体勇猛精进，邪恶自然崩溃。如果大法弟子都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我想我们的整体就会圆融不破，牵一发而动全身，大法弟子再次遭受严重的迫害就不会发生，法证人间之前，我们就会救度更多的众生。